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不可否认，人活着都需要凭着对生活的信心和对未来的盼望。一旦没了信心和盼望，人就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可是，人若将信心盼望建立在环境和会失去的人事物上，那迟早也会失去活着所需要的这些基本要素。所以，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基督信仰给予人精神最大的好处，就是从永生神而来的永不会失去的信心与盼望，叫人在任何哪怕再糟糕的环境都能生发出喜乐与平安，以及面对困境的能力和勇气。就像我的母亲，她生于灾祸连连的时代，人生大半都与贫穷和疾病搏斗，与不幸的命运抗争。但幸好，他在走向人生暮年的时候认识了主，在备受疾病折磨时完全信靠神，竟意外地收获一个平安喜乐的晚年生活。记得母亲80岁的时候，有一次因腿疼，疼到不能走路而住进了医院。经过全身检查，发现他不仅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而且心脏肿大，肺部胆囊有炎症，肾功能衰退，脾胃虚弱，加上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几乎所有的老年病集其一身。一时间，降压、降糖、降尿酸、降胆固醇和消炎补钙药全用上，吸氧雾化、电热理疗轮番上阵，最后经几轮的检测和医生会诊，专家认为母亲的膝盖已完全坏掉变形，只能采取更换人工膝盖的手术办法来解决腿疼的问题。可信主多年的母亲坚决不做，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她说他所信靠的主曾医治过他多年腿疼的老毛病，让他十多年来都没有忍受疼痛，他已经非常知足了。所以他决定仍然凭着信心交托，不考虑手术。最后医生只能尝试给他打封闭针来缓解疼痛。感恩的是，医生原本说不一定能打进去，却一针就打成功了。母亲出院以后，虽然不能再多走路，可她没有任何的抱怨。每次打电话，她总是乐呵呵地跟我说，她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了。神要她活多久，她就开开心心地活。神要医治就医治，就是不医治，她也感谢神。母亲的信心常常在激励着我，而家中有如此喜乐的母亲，对子女真是极大的祝福。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 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8章1到3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8章1到10节就讲述了耶稣用7个饼和几条小鱼使4000个人来吃饱的神迹。这个神迹跟6章30到44节所记载的耶稣用5饼2鱼使5000个人来吃饱的神迹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上一次5饼2鱼的故事里头，大部分的都是犹太人，而这一次耶稣是在低加波利的外族地区向一群外邦人去传道。耶稣的工作和信息就开始影响大量的外族人了。耶稣怜悯非犹太人的记载就进一步肯定了马可福音的写作对象呢，主要是针对罗马人的。你是否曾经感到神要忙于处理很多重要的事情而看不到自己的需要呢？你看耶稣他关心这些人饮食的需要，那么他也关心我们每天的需要。你是不是认为有一些挂虑啊是神不会关心的呢？其实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太难而神没有能力处理的，那么世上也没有任何需要是太微小是神所不去关注的。好，马可福音的8章11到13节就讲述了法利赛人求主耶稣行一个神迹给他们来看，意图是要试探主耶稣。不过呢，耶稣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耶稣知道这样的神迹并不能够说服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早就已经决定不信他了。有时候人的心灵会硬到一个地步，即便是最具说服力的事实和例证也不能去改变他们。好，马可福音的8章14到21节就讲述了耶稣教导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教在这段经文中是象征邪恶，只要是少许的教就能够使一团面发起来。那么同样的，犹太领袖们刚硬的心也能够渗透和毒害整个社会，让人们起来去反对主耶稣。门徒虽然体验过耶稣所行的这么多神迹，但却仍然不清楚主耶稣的真正的身份。其实我们的领悟力呢，有时也同样是迟钝的。虽然耶稣基督过去曾经带领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试炼和诱惑，但是我们不相信他将来也会带领我们。你是否紧闭着心门，不能够接受神为你所做的事情呢？不要像门徒那么样的反应迟钝，要记住耶稣基督曾经为你所做过的每一件事，并且相信他还会继续的来去帮助你。好，马可福音的8章22到26节就讲述了耶稣在伯赛大医治了一个瞎子。对于主耶稣来说，行这个神迹并不困难，但是他为什么要摸2下子才使这个瞎子完全看见呢？耶稣分步骤来去做呢，可能是为了表明有时候治病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不是每一次都是立竿见影的。又或者是要说明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了解清楚属灵的真理的。但是不管如何，这个瞎子在耶稣离开之前他就已经痊愈了。好，马可福音的8章27到30节就讲述了彼得任信耶稣为基督。在这段经文中，为什么耶稣要告诫门徒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他身份的真相呢？主耶稣知道门徒还需要更多的教导，才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借着死亡和复活来成就的事。假如门徒还没有得到更多的指导，即便是承认耶稣是基督，也只是一知半解，不能够全然去明白。马可福音的8章31到38节就讲述了耶稣预言自己将受难和复活。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教导门徒应该为福音的缘故而放下自己的生命。这并不表示信徒的生命不重要，而是没有任何的物件或者是事情能够和恩典相比，甚至是生命也比不上从基督里所得到的恩典。 耶稣希望门徒选择去跟从他，而不是过着自我满足的犯罪生活。耶稣希望门徒不要再擅作主张，而是让神来去掌管生命。这是很合理的。神他是创造主，他比我们更加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神要求我们去顺从他，不再痛恨自己，不再跟神去争着来做自身的主宰。好，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我们将会读到主耶稣登山改变形象的经文。这个事件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都是有记载的。马可福音就提供了一些在山上所发生的细节，而在山脚下，门徒却经历了彻底的失败，他们赶不出男孩身上的污鬼。然后主耶稣再次宣告了他将要受死，门徒就开始争论他们中间到底谁是老大。主耶稣责备他们高估自己，并且警告他们有关丢在地狱的事。这些事在马可福音中又是充满着行动的一章。大部分马可所记载的事件比其他福音书呢都是要简短的，但是在登山变相这件事中反而是写的比较长。马太福音的第16章的最后一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一节经文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认为这一节经文很清楚的就说明了登山变相的事。彼得和约翰也是在那里的，他们可以来做见证。彼得在彼得后书的一章16到18节，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好，彼得说天上有能力降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们是见证人。那么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好，现在我们就一块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九章的研读和分享。马可福音九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主耶稣告诉门徒，他们中间有些人会看到神国降临。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可能在预告他登山变相复活升天，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或者是耶稣的再来。但是最可能的是指耶稣登山变相，因为在耶稣说完这番话之后，经文就记载了他的登山变相。从耶稣改变相貌中，彼得、雅各和约翰就看到这位神的儿子的真正的身份以及他的荣耀和能力。好，马可福音的九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当然有人会问了，为什么主耶稣要带这三个人去呢？主耶稣带着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主耶稣特别的宝贝，或者是他们比其他门徒更加优秀，他们是软弱的门徒，因此主耶稣带着他们同行而兼顾他们，否则他们也不必跟着去了。彼得说他们是亲眼见到基督荣光的见证人，这位荣耀的基督他还要再来。那么根据约翰一书的三章第二节的记载，约翰说有一天我们必要像他。约翰在约翰福音的一章14节，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改变形象发生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不仅仅是外在的光芒反射的结果，而是从里面所发出来的荣光。好，马可福音的九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说，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主耶稣他的衣服是极其洁白，白到难以置信，因为那是从里头所发出来的光。现代的洗衣技术已经那么先进了，但是也没有办法洗得是那么白，这一切都是从里头所发出来的。马太福音17章第2节说，耶稣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圣经以日头象征胜利、喜乐和生命， 用白色象征了和平、纯洁还有爱。好，马可福音的九章第四节经文记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以利亚他是先知的代表，摩西他是律法的代表。这里告诉我们说，律法和先知都是为主耶稣的死来去做见证。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有关摩西的事，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知道基督要来，所有先知都提到基督的受苦和得荣耀。摩西在西乃山看过神的荣耀，而以利亚在何烈山也曾经体验过神的荣耀。以利亚他活着被提升天，而摩西以特殊的方式死亡。以利亚和摩西显现并且和主耶稣说话，就显明他们的事工是为耶稣来去做准备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可福音的九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好，彼得还是和过去一样，总是在不明白所听见的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之下，他就开口说话了。我认为彼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那么这一次呢也不例外。彼得的话就表明了他再次就误解了弥赛亚的使命和变相的目的。那么事实上，门徒不明白登山变相跟复活的预言，所以当主耶稣被捕时，他们还是逃跑了，这表明门徒的软弱。当罪人见到天上的荣耀时，只有惧怕，而唯有靠着耶稣担当罪，让耶稣在我们和神之间来做中保，我们才得以进到神的荣耀。马可福音的九章第七节经文记载，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好，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话是具有最后的权威，所以呢，我们不要把摩西或者是以利亚放到和主耶稣同等的地位上。马可福音的九章第八节经文说，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你看，只见耶稣是一个很棒的标题吧。只见耶稣不仅是马可福音的标题，也应该是所有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马可他用这么简单的语气说出这么伟大、这么有分量的话，就是要我们只见主耶稣。好，马可福音的九章第九节经文记载，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跟这个故事是相连的。登山变相不会救人，只是呈现了理想或者是目标。但是目标是借着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才得以实现。主耶稣总是把他的受死和复活连在一起的。马可福音九章十节记载，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门徒对于复活的事呢，是一无所知。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赶到墓园，根本就没有预期会看到复活的主。他们到墓园不是去看活人，而是要向逝世的人去致意。马可福音九章十一到十三节，经文记载，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耶稣就指出文士对圣经认识的不足，没有把圣经里预告耶稣要受苦和受死的事给包括进去。要是以利亚先来，仅仅只是为了复兴万事的话，那么耶稣为什么还要受死呢？以利亚已经来了，他就是施洗约翰，可是有人不认可他，甚至把他给杀害了。 耶稣也来了，但是人们的心里头一点准备都没有，同样也是拒绝他，要杀害他。好，那么紧接着马可的记载从山上荣耀的场景就转到山下门徒的挫败。马可福音的九章十四到十八节经文记载，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这个男孩看起来像是被鬼所附了，可是令人遗憾的就是这个人把男孩带到门徒的面前，但是门徒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令人感到悲哀的就是很多教会对这个世界的需要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些教会组织起来向外扩展，他们参与抗议游行或者是各类的活动，可是这个世界却一再的批评教会，说他们是不够投入。但是社会议题不是我们要探讨的事，我们要去帮助那些好像这个被鬼所附的男孩一样可怜而且又有需要的人，把救主介绍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来恢复理性，和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可惜呢，教会的情况就是他们确实不能，门徒不能，我们也不能。其实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唯有从耶稣那里支取力量，才有得胜的可能。耶稣跟三个门徒在山上，那么其余的门徒因为不能够医治被鬼所附的孩子，就受到文士的指责和嘲弄。面对文士尖锐的责难，门徒就急于辩白。那么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正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二十节，保罗他所说的，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耶稣明白门徒失败的原因，就是信心软弱。撒旦会利用哑巴鬼攻击信徒，而信心则是我们得胜强而有力的武器。好，马可福音九章十九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哎，不信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但却没有把失丧的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个被鬼所附的男孩，他的情况不太好，也许他没有像格拉森那个在坟墓里头被鬼所附的人那么糟，因为那个人已经成年了，并且被鬼所附很久了。这个男孩很糟，但是没有那么糟，所以呢，他的父亲只好把这个吃尽苦头的儿子带到主耶稣面前。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去把人领到主的面前，这才算是真的帮助人。马可福音的九章二十三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主耶稣对这个男孩的父亲说，希望他能够去相信。这个父亲对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问题不是在于主能不能做，主耶稣当然是能够做，问题是在于你能不能信呢？这个父亲能够相信吗？主耶稣告诉他，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信心是面对任何境况的秘诀。信心不同于积极的思考方式或者是开发潜力，而是跟明白神的旨意是密切相关的。切切寻求神，神会通过圣经或者是其他途径来启示神自己的旨意的。好，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四节经文记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一个绝望的父亲，他发出信心的呼求。孩子的父亲不明白什么是信心，但是他想要得到，他恳切盼望体验主的恩典。 信徒应当像婴孩渴求母乳一样，以恳切而又谦卑的心来渴慕主的恩典，那么主必会充充足足地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马可福音9:25-27经文记载，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好，那么问题来了，在这里主耶稣是不是使死人复活呢？毫无疑问的，主耶稣的确是使死人复活了。马可福音9:28-29经文记载，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好，从主耶稣回答门徒的话中，重点是祷告。今天教会之所以这么软弱，就是因为在祷告上没有好好的下功夫。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人对生活的信心，往往是借着对未来的期望和环境中的正向回报，而基督徒则是借着祷告，经历到神的信实与同在，从而不断地加增信心和盼望。人在信心低谷的时候，要么寻求人的帮助，要么寻求神的帮助，但显然人能给予的帮助都是有限的，而神是无限的，只要人求在神的心意中，凡所求的，神必应允和成就。每一个信靠主并习惯了依靠神的人，都会因恩典太多而喜乐无比。您会有这种体会吗？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